认低威，中共大使赶去见五角大楼高官。飞弹可以直攻北京，萨德之后，美国喺韩国要有大动作。美国议员批评中共领导人扮演上帝。秦刚出事，赵立坚妻子大赞好日子。地狱犬热浪袭击意大利，恐怕破48.8度。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7月14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每日要埋，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峰会7月11号发表公布，罕见咁对中共表示最强硬嘅立场之后，中共驻美大使谢峰12号嚟到美国五角大厦，同负责亚洲事务嘅美国国防官员开会，讨论包括美中防务关系等事务。这个是自去年11月以来五角大楼同北京的首次正式会晤，亦都是美国同中共当局的首次防务接触。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梅纳斯透露，7月12号，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太平洋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博士在五角大楼同谢峰进行了一场大约90分钟的会议，讨论两国防务关系以及一系列国际和区域安全议题。拉特纳亦都强调了国防部会维持两国军事沟通渠道开放的承诺。路透社报道，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敏表示，今次会议非常不寻常，因为中共大使并不经常会见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这表明中方至少正在回应美国的担心。北约峰会11号以最强硬的措辞点名中共，以野心和胁迫政策对北约成员构成系统性挑战，引起中共激烈反弹。中共尤其耿耿于怀的是北约东进亚太。今次峰会，北约邀请了日本、南韩、澳洲和纽西兰等亚太国家参加峰会，该四个国家亦都预计分别同北约签署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 ITPP， 例如南韩和北约就签订了有关11个领域的计划，双方将会例行召开工作层高级政治和军事会议。南韩将会参与北约的新兴技术、网络防御、混合动力等议程，而日本方面就根据 ITPP 和北约在16个领域合作，包括提高北约部队和日本自卫队共同合作的工作能力，以及军备标准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透露，计划还将会写入海洋安保、防止假资讯以及天空领域等合作。岸田还在峰会表明，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安全不可分割，这些签约更加令伙伴关系升级，更令中共暴跳，痛批北约只厌境外事务，将黑手深入亚太。不少分析认为，中共已经有被包围的危机感。几个月来，中共国防部高级官员一直无视美国国防部的双方军事沟通呼吁。之前中共官方传媒环球时报还抱怨美国是北约的主人而不是领导者。今次谢峰12号走到五角大楼会见高级国防官员。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星期四发表声明，口气明显变软，说谢峰敦促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推动两国两军关系逐步重回正轨。本台粤语节目主持人石头分析，没有听讲过美国驻中国的大使伯恩斯会去找中共的军方谈什么安全议题。今次谢峰真是打破常规去跟美国的国防官员讨论防务问题，看来是跟北约峰会之后的联合公告有关系。由于今次北约峰会之后的联合公告基本是将中共定位为最大的挑战者，北约东进也都有了实质的进展，那是中共最不想见到的。石头认为，北约最大的支持者就是美国，中共自己为了面子将原本美国伸出去的橄榄枝掉了。现在见到北约公告的措辞完全是对着中共来的，无奈底下唯有叫谢峰去探路。我想跟着下来有可能回复两国军方的通话，最起码要回复沟通，这也是美国想要的。目前各层级都有参与推动，其实对于台海的稳定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上任之后对中共采取不妥协态度的南韩总统尹锡悦，近日又有令中共头痛的意向，继部署萨德导弹之后，美国可能将会在明年提出在南韩部署提风中程飞弹系统的建议，南韩方面可以借机实现国际地位的大飞跃。
据南韩日报报道，美国陆军已经在上个月27号成功使用提风6基中程飞弹系统发射了一枚战斧飞弹。如果美国在驻韩美军群山基地部署一套提风作战系统，可以一次性发射16枚难以探测的 LRASM 远程反舰飞弹，甚至可以对北韩全境和中国大陆大连、青岛、宁波等海军基地的军舰进行致命攻击。咁系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导弹系统之后提出的新战略部署。由于可以将平壤和北京纳入射程，势必引发两国的严重反弹。据报道，提风系统就是将射程1700公里的新型战斧巡航飞弹和射程370公里的标准6型防空反导飞弹集中在同一部发射车，该发射车搭载的发射筒就是 MK41 垂直发射系统的简化版。南韩传媒指出，不单只是群山基地，如果在南韩乌山、平泽等驻韩美军基地也都部署提风系统，就可以随时对北韩平壤进行攻击，在有事的时候也都能够对北京进行攻击。另外，尹锡悦12号在接受邀请参与北约峰会期间，同对中共态度明确的立陶宛总统鲁塞达会面，并且正式知会鲁塞达，南韩决定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立大使馆。尹锡悦呼吁同有先进镭射技术的立陶宛扩大双边合作，同时包括其他划时代的产业合作。对于南韩在维尔纽斯设立大使馆，立陶宛总统鲁塞达表达感谢。立陶宛2021年在南韩首尔设立大使馆，他希望两国透过常驻代表团增加合作和利益交流。鲁塞达还表达对南韩自走炮和其他武器系统尤其感兴趣。尹锡悦在峰会亦都同爱沙尼亚、斯洛伐克和芬兰领袖举行了会面。
7月12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抗击中共战略特别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加拉格尔再次对中共开火，呼吁各方关注中共当局对宗教自由日益严厉的打压。他并谴责中共领导人在度扮演上帝的角色。
星期三，在由基督教、犹太教、穆斯林、佛教同有传统信仰的宗教领袖，以及逃出中共宗教迫害的人参加的圆桌会议，美国众议院抗击中共委员会听取了与会者披露中共为了控制中国宗教信仰而采取的严酷迫害。加拉格尔在圆桌会议的开场白就直言不讳地评价中共领导人唯我独尊，在度将自己树立为上帝。他还将矛头直指向习近平，说他同中共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加拉格尔特别提到一些地区，例如拥有不少重要寺庙的河南省，还有中共当局对该省的一些基督教会的施压迫害，用习近平的独裁语录来取代基督教十诫的命令，譬如坚定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等命令。专家指出，宗教迫害只是中共越来越多地利用一系列高压手段企图控制中国人民的最新一个暴行，而这些手段包括侵犯维吾尔人的人权以及其他信仰群体，并且通过先进技术对中国人进行公开审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托尼·帕金斯指出，中共的镇压行动是无差别的，所有宗教团体都被视为对中共政权的威胁，无论是受到人工智能监控的基督徒，亦或遭受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对待的法轮功。帕金斯强调，今日的中共更加专制，因为他在以欺骗手段成为全球顶级经济强国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受到惩罚而肆意行事。此外，出席星期三圆桌会议的美国宗教领袖仲认为，西方宗教官员包括由教皇到当地牧师的所有人 都应该采取更多行动，令他们的信徒了解很多人在中国以及在印度等地所面临的宗教迫害。
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因为健康原因缺席本周在印尼举行的东盟会议。此前有港媒报道说秦刚是因为感染了新冠，但秦刚因为什么健康原因官方没有证实。
就在秦刚隐身的敏感时刻，年初被贬去边疆的中共战狼发言人赵立坚再引发关注。他的妻子近日连续发表文章说今日是个好日子，并且大赞赵立坚是个好官。赵立坚的妻子汤天宇突然在微博高调发声，7月10号在他的微博账号连续发出两条贴文，一条说今日是个好日子，借发短片一用，并且附上赵立坚之前在公开场合的多个短片。一个钟头之后，他又发第二条贴文，并且搜出一面锦旗，吹嘘赵立坚是所谓为人正直、为国为民的好官。有战狼发言人之称的赵立坚，在今年初突然被调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发言人的职位，改任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被视为降级。赵立坚被贬之后，他的妻子在微博低调了一段时间，但是秦刚出事之后，汤天宇就连续发表文章，似乎心情大好。之前有讲法认为赵立坚被贬与中共外交系统的内斗有关，新任外长秦刚好看不起赵立坚，认为他那套战狼作风不掂，只是敢于斗争，不是善于斗争。知名媒体人此版明夫曾经透露，他早年在北京做媒体特派员的时候和秦刚经常打交道。据他观察，在担任过两任外交发言人的秦刚看来，赵立坚这种只是懂得发表强硬讲话、到处得罪人的发言人应该是不合格的。赵立坚的一句名言，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偷地笑，被民间广泛用于对中共治下的中国现状的反讽。赵立坚妻子近两日的表现亦都被外界认为是中共官场幸灾乐祸、互相排挤的心理表现。
目前热浪正席卷欧洲南部，未来几日高温恐怕会再破纪录。西班牙、法国、希腊、克罗地亚和土耳其若干地区气温预计将会突破摄氏40度。
英国 BBC 报道，意大利佛罗伦斯和罗马等10座城市的高温可能达到摄氏 48.8 度，当局已经发出红色高温警告。意大利北部一名40多岁的男子星期三倒地之后不治。在罗马已经有几名游客因为中暑晕倒，包括一名倒卧在罗马竞技场外的英国男子。意大利气象学会将今次热浪命名为海洛贝罗斯，是取自于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诗人但丁的史诗神曲《炼狱篇》里面的地狱三头犬的名字。英国气象局表示，14号的气温将会升到巅峰，南欧很多地区气温可能突破摄氏40度甚至更高。2021年8月，意大利西西里岛沿海古城叙拉古附近录得摄氏 48.8 度，写下欧洲史上最炎热的纪录。去年欧洲有超过6万人因为高温丧命，大家都担心今年夏天的热浪恐怕将会夺走更多人命。世界气象组织 WMO 定义热浪的标准是每日最高气温超过30年平均温度达到摄氏5度以上，而且持续超过5日。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表示，今年6月是全球有纪录以来最炎热的6月。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